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楚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重担。这是一个无力感的时代，人人都背着不能向人显露的重担。今天你所盼的是过轻松愉快的生活，但实际上你却是过着压逼焦虑的日子。约2000年前，犹太人的先知施浸约翰对着一群背负重担而盼望救主降临的人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又指着主耶稣对背负重担的人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如果世上真有一位能背负你重担的人出现，他一定是你最欢迎和接纳的人了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请听一段圣经。约翰在旷野里，上帝的话临到他，他就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。约翰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，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浸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。耶稣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第二天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，住在他身上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，年纪越大，担子也越重。从幼稚园开始，便要背上读书的担子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何止十年寒窗呢？入了社会，又要背上工作的担子，要养家活口，创业维艰。此外，还有感情的担子，人际关系的担子，体弱病痛的担子，经济压力的担子，社会安全的担子，民族前途的担子，战争威胁的担子，啊，真是压得我们呢透不过气来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啊最大的盼望，就是什么时候才能卸下这些担子，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。2000年前的犹太人呢，他们正处在罗马帝国的压制之下，人人背负着极重的担子。他们唯一的盼望，就是弥赛亚救世主能来拯救他们。因为在历史上，上帝曾经借着先知向他们启示，说会为他们赐下一位救主。如今先知施浸约翰呢，指着耶稣说，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，是要来背负世人罪孽的，是要来拯救世人的。为什么一位要来拯救世人的救主 要被称为上帝的羔羊呢？一般人对救主的观念呢，救主啊，一定是一位强者，是一位英雄，是一位能扭转乾坤的伟大人物，怎么会是一只羔羊呢？上帝的羔羊这个名词，对犹太人而言呢，一点也不难懂，因为犹太人都知道啊，他们整个民族得以保存下来呀，全是因着羔羊的拯救。在犹太民族呢形成之初，他们为了躲避一次的大饥荒，全家族呢就移民到了埃及。后来埃及的王法老呢虐待他们，残害他们，他们便呼求上帝，上帝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民族英雄摩西，要摩西呢带领全族人离开埃及，去到上帝为他们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使他们脱离重压，得着安息。但是埃及王法老呢，却不愿意白白地放走这上百万的免费劳工啊。上帝虽然使用了九次的灾害警告法老，但是他仍然心中刚硬。最后，上帝使用了一个奇妙的方法，使犹太人的祖先得以脱离了法老的魔掌。犹太人呢，在当时被称为以色列人。上帝这个奇妙的救法呢，就是要以色列人每一家选一只无残疾的羔羊，在正月十四日那天晚上啊，将羊杀了，并且把羊的血涂在自己家的门框和门楣上，然后全家呢要在这一间涂了羊血的屋子里面呢吃这只羔羊的肉。当夜上帝就要差派灭命的使者呢来到埃及全地，凡是屋子没有涂羊血的家庭，这个家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啊就会死亡。但灭命的使者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对凡是在门框门楣上面涂了羔羊血的家庭呢却会越过去啊，不杀这一家的长子。当夜全埃及满了嚎啕大哭的声音，因为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，当然包括法老的儿子。心地刚硬毒狠的法老呢这个时候才肯向上帝屈服，他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这是人类历史上呢非常著名的一件大事，是遭受压迫背负重担而得释放的实例。此后犹太人呢就把这一天定为逾越节，用来纪念上帝使用被杀的羔羊来拯救他们的恩典。如今先知呢诗进约翰指出啊，主耶稣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上帝的羔羊，他要来释放人类，他要来除去世人的罪孽重担和死亡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便立刻明白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使命。今天呢我们也必须从逾越节的意义啊来认识上帝的救恩，和主耶稣就是你我的救主。当时的埃及呢就好比是今天的世界，埃及充满了财富和欲望，这就正如呢现今的世界有它迷人和繁荣的一面。那以色列人住在埃及，则表示我们这些生活在世界上的人。那埃及王法老表示什么呢？表示魔鬼撒旦。你仔细想想，魔鬼撒旦，他不是正在辖制你和奴役你，为世界卖命效劳吗？使你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做苦工，直到死的那一天为止。而主耶稣呢，则代表那只无残疾被杀的羔羊。主耶稣他本来是圣洁无罪的，是无残疾的，但是他来呢，来代替你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流出宝血， 来涂抹我们的罪，他来背负我们的过犯，他的死和他的血，在上帝实行公义审判的时候，是凡是接受和相信他的人，便会被上帝越过去，上帝不再审判，叫凡相信主耶稣的人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叫一切信主耶稣的人，不必再为自己的罪灭亡，他更要救我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权势，让我们活在世上能够卸去重担，过着自由释放的生活，直到最后进入永恒，回到天家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？你在世界里面。你在世界里做什么呢？做人，为生活。是的，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，为一口饭在那里劳苦担重担，在埃及王法老手下做苦工。所谓360行，你无论是做哪一行，你不过呢都是在背负重担罢了。有的人志气小一点，能糊口混日子就行了；有的人志气很大，盼望能够在他那一行呢功成名就。不过你是越有成就啊，你也要付上更大的代价，也要担更重的担子。特别是今天的社会，物质欲望的引诱很大，谁都想多赚点钱，就有更好的享受。结果为了多赚点钱呢，就得担更重的担子来维持好一点的生活。如此不断的恶性循环呢，直到有一天你担不了了，或被压垮为止。到那一天，也许你会问自己，啊，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背负这些重担呢？是为生活吗？是为自己无穷的欲望吗？是为理想吗？是为光明的前途吗？最后还不是是个死这个字呢？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是死啊。自古以来，人已经逐渐克服了各种艰难，但是人就是不能克服死亡。更使人绝望的呢，是每一个民族啊，都有一大堆死后入地狱啊、见阎王的传说呀。这让人呢，不知道是信好啊，还是不信好。有的人呢，是打定主意，绝对不信。也有的人是宁可信其有啊，不可信其无。啊，这也是人心中的一个最说不出来的重担。人生最大的悲哀，是人生的空虚和没有意义。你总会自问呢，我忙碌一生，所谓何求？也许你在忙碌的时候啊，你没工夫去想它，但你只要一停下来，你一定会想这一类的问题。我坦诚地告诉你，这就是你人生啊之所以有重担的根由。亲爱的朋友，做人呢，真是何等的可怜。活在世上，一方面要糊口，一方面呢又有好多的欲望，生活中呢又有好多的担子，生命里又有好多不解的难题呀。到了有一天，你还得面对死亡，死了之后呢，你又得面对自己呀生前的为人和所做过的事，来接受报应和审判。人真是苦啊，人身上的担子是何等的沉重。我这是向你说实话啊，实话呢虽然不好听，但它呢却是千真万确的。关于这一点呢，古人似乎比我们聪明。当日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，在他们苦不堪言的时候就呼求上帝了，这是人正常的反应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穷则呼天呢。但今天的人呢，因为中了人定胜天的毒啊，以为自己呀一定能够胜过天， 所以虽然自己已经落在无能为力的光景里了，但是人还是在那里自我挣扎啊，不知道去求上帝，不知道去信靠上帝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听见了先知约翰的呼声没有？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看哪，叫你看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，上帝在历史上如何的使用羔羊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今天也同样要使用主耶稣来拯救你。所以来吧，来听上帝的话吧，上帝的话就是救恩。你只要肯打开你的心，把上帝的话听进你心里面去，今天你就必要得着救恩。因为主耶稣说过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现在请你细听啊，用心的听羔羊的救恩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和你说过，上帝呢，他是使用羔羊来拯救以色列人的。埃及王法老啊，他奴役以色列人，他不肯放以色列人自由啊。上帝曾经用过九样的灾难呢来警告法老，但是法老呢，他都心里刚硬了。现在上帝有命令下来了，上帝设立了一个拯救的方法，就是吩咐以色列人每一家要预备一只呢没有残疾的羔羊，到正月十四号这一天呢，要把这一只羔羊杀了，把这只羔羊的血呢用牛膝草啊涂在自己家的门框和门楣上面，然后这一家的人呢当夜呀，一定要在这一间涂了血的屋子里啊吃这一只羔羊的肉。到了这一夜，上帝就派灭命的使者下到埃及全地，凡是门上呢没有涂血的，那一家的长子便会被杀。这一夜呢真是可怕，所有没有涂血的家庭，他们的长子都被杀了。这一夜有些家庭的长子死了，这一夜也有一些家庭的长子性命得以保存。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？乃是在门上有没有涂上羔羊的血。上帝为什么命定凡是在埃及地的长子都要死呢？埃及是代表世界，而长子呢则代表世界上的人。埃及王法老呢就是代表魔鬼撒旦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出来了没有？这就是说呢，凡是在世界上的人都是在魔鬼撒旦手下呢做奴隶，是毫无盼望的。同时所有世界上的人呢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而审判的结局就是死。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是握在那恶者，也就是魔鬼撒旦的手下，而且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圣经更说呢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千万不要说自己没有犯过罪。什么是罪呢？贪不义之财是罪，营私舞弊、贪赃受贿也是罪，挪用公款、饱满私囊是罪，打人骂人、冤屈整人更是罪，记恨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姑嫂、公婆这些是罪，怨恨长官、同事、亲友、邻舍也是罪，用假文凭、假证件是罪，行凶动武、杀人害命更是罪，嫖妓数娼、调戏妇女是罪，有婚外情、有夫之夫或和有夫之妇搞男女关系也是罪， 堕胎弃婴是罪，抛妻弃子或离夫再嫁也是罪，好酒烂赌、吸毒、拜偶像、交鬼，这些都是罪。你犯过没有呢？人是看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你一生所犯的罪，你自己最清楚，当然上帝比你更清楚。你忘记的罪呢，上帝也记录得清清楚楚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骗自己。圣经上说呢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上帝啊，是查验人心的，上帝是试验人心肺腑的，上帝要照你所行的来审判你，来报应你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如果觉得你真没有罪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这就证明你是一个死人了。因为人人都有罪的重担压在身上啊，除非呢，是一个死人，除非你死了。多少重担压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呢，他都不会觉得重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他没有感觉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对罪有感觉吗？上帝对罪的刑罚呢，就是永远的沉沦啊，就是要落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你想想你的罪，想想上帝公义的审判，不要放过你自己，要诚实勇敢地面对。凡是肯坦诚面对自己罪恶和结局的人呢，必要看见有一条拯救的路，那就是上帝所设定的救法。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就是叫你仰望主耶稣。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，是除去你罪孽的。上帝的羔羊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上帝所设定的唯一的救主。圣经上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主耶稣就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涂抹你的罪。圣经上说，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你们得救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当日上帝如何的用羔羊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今天上帝呢也同样的要用主耶稣呢来拯救我，拯救你。当日以色列人是如何的靠羔羊的血得拯救而脱离法老的奴役，今天呢你我也是同样要靠着主耶稣来得救，来得释放。圣经上说呢，我们既有血肉之体，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不想脱去罪的重担？来吧，来到主耶稣这里，你只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就行了，来接受上帝的救法吧。上帝的救法呢，就是借着主耶稣来拯救你，来释放你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救恩已经成功了。所以凡是肯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，他都必拯救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能用别的法子来得救，他们只能依靠羔羊的血，照样也没有别的法子能救你，只有主耶稣的宝血。唯有靠他的宝血才能使罪人得救。为了使你得救的清楚，我现在呢给你做一个透彻的比方。 假如我们回到4000年前去，我们一同呢到一个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家里，我们看见一位父亲和他儿子很安详地坐着，我们就问了，哎，听说呢今天半夜啊，上帝会差派灭命的使者把每家的长子杀掉，你怕不怕？那位父亲回答说呢，我们当然不用怕了，因为上帝呢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方法了。这个得救的方法呢，就是预备一只羔羊就行了。你看呢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。这只羔羊啊，多么肥，多么白呀，长得是多么漂亮，叫的声音又是多么可爱。所以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好了，这位父亲他所说的话呢，好像很不错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到了半夜，他的儿子就死了。他的儿子就被灭命的使者呢杀死了。为什么呢？难道上帝的话不算话吗？不是他的家已经有一只羔羊了吗？不错，他家里是有一只羔羊了，但是上帝所要的乃是一只被杀的羔羊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主耶稣没有被杀，主耶稣没有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话，他就不能够拯救你。今天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被钉死了，他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，所以你的罪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，主耶稣才能把永生赐给你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，你千万要清清楚楚的。许多人以为耶稣呢不过是基督教的教主，主耶稣不过是一位人类的模范，主耶稣不过是一个品德好、人格高的宗教家而已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被人迷惑了，以为信耶稣啊，只是学习做好人，只要天天行善，向耶稣学习，这就是信耶稣了，这就能得救了。错，完全错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主耶稣呢，是为了你的罪而来的。因为有一天呢，你要为你自己所犯的罪被上帝审判。主耶稣来呢，是为代替你的罪被上帝审判，他替你被上帝审判。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，今天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他已经流出了宝血，他已经完成了救恩。所以你现在呢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不必啊再靠自己行善，啊，一切呢他都为你做好了。你该受的刑罚、该受的审判，他已经为你担待了。所以圣经上说呢，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真是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本来所背负的忧患痛苦，他为我们担待了；我们的过犯、我们的罪孽，他为我们承受了。我们因此得到平安，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，得到安息。所以今天你只要接受主耶稣已经替你受死的事实，你就可以得救了。圣经上说呢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主耶稣的血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呢流出来了，所以你今天呢，只要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，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，你就得到拯救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到第二家去看看。这一家呢，全家都团聚在一块儿，好像很平安、很幸福。我们要问同样的问题，说今夜呢要有灭命的使者呢来杀每一家的长子，你们怕不怕？这一家的父亲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：“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上帝呢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得救的方法。”我们已经照着做了，我们已经呢把那只羔羊杀了。你看呢， 羊血呢也装在盆子里了。我们家呢可以避过这一灾呀，因为这只羔羊已经代替我们死了，所以我们不用怕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到了半夜，这一家的长子呢还是被灭命的使者呢杀了。你想这一家他们错在哪里呢？刚才第一家啊，是因为虽然预备了一只羔羊，但是他们没有杀死那一只羔羊。那这一家呢，他们是照着上帝的吩咐杀了羔羊，他们也有了羔羊的血，但是为什么他们的长子还是被杀了呢？不错，他们是已经有了羔羊的血，但这个血他们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放在盆子里。血放在盆子里不能救他们呢。上帝的救法是羔羊的血必须涂抹在家的门框和门楣上面，这样才行，因为这是上帝规定的救法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像这一家的人也很多，也许你已经听过主耶稣的福音，你也知道他的死是代替你的罪，你对救恩呢实在也是明白了，但你却仅止于此，你并没有近前的来到上帝面前，来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自己个人的救主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世人的罪死了，你在头脑里明白了，甚至你也接纳了，但是你没有用你的心来接受他到你里面，你没有求主耶稣所流出来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你并没有用信心和你所听见的道去调和，那你就是还没有得救，你还是会沉沦的。一些得救的知识呢，不能使你的罪得到赦免和得到主耶稣所赐的永生，你将来呢还是会下地狱的。如果羔羊的血呢还是装在盆子里，还没有抹到门框和门楣上，这个血呢就不能拯救你。什么是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呢？就是你必须从心里接受主耶稣，就是把主耶稣呢信到你心里面来，求他的宝血涂抹你里面的罪，否则呢你就没有真正的得救。所以请问，你的心门上面已经涂了主耶稣的宝血没有？你已经在心里接受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没有？我不问你今年几岁，我也不问你家境如何，更不问你学问好坏，身体是否健康。世上唯一最要紧的问题，我要问你的，就是你得救没有？你有没有上帝的生命？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涂在你的心门上面没有？这是最重要的问题。你一定啊，要能向自己回答。你得救了没有？上帝的审判随时会来的，永生永死呢就摆在你前面了，那是永远的。一旦决定了就不能再改变了，一旦你决定错了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一下，你如果现在心里呢有感动，那是上帝的灵啊在感动你，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给你的感动。现在你可以闭上眼，甚至跪下来，从你内心里呢虔虔诚诚地面对上帝，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他就在你那里。
主题四。
你可以向上帝说，从心里这样向他说：上帝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我现在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。主耶稣啊，求你进到我里面。主耶稣啊，我谢谢你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这样向上帝说了吗？这就是向他祷告。如果你这样向上帝求了，你就是已经把主耶稣的宝血涂在你的心门上了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上帝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用牛膝草啊来沾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呢？因为牛膝草啊，只是一种不起眼啊为人看不起的小草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信耶稣啊，必须用一颗呢谦卑的心来接受。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骄傲的人肯信耶稣的。人只有谦卑下来，才能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人才肯呢真正的接受主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骄傲，伏伏在主耶稣脚前吧，承认呢你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接受他的救恩，这样你就得救了。得救呢，就是得到主耶稣的生命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将来你不但不会灭亡，你还能够回到主耶稣所为你预备的天家去。圣经上说呢，上帝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上帝的儿子，就有生命；没有上帝的儿子，就没有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只要请主耶稣进到你里面，你就有了上帝的儿子，你就有了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重生得救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接受了主耶稣吗？为了使你得救的清楚有确据，现在再让我们到第三家去看一看。我们到第三家，一到门口，我们看见他家的门框门楣上呢已经涂了羔羊的血了，他家里面呢也有那只被杀的羔羊，可是这一家的人呢却哭成了一团呢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说了，你们不晓得啊，今天夜里呢上帝要击杀埃及地一切的长子，哎呀，我的儿子呢也要被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就奇怪了，上帝不是已经为你们设立了一个救法吗？他不是命令你们只要杀一只羔羊，然后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不就行了吗？ 而且我刚才进到你家的时候，在你家的门上，我看见你们已经涂了血了。你们干嘛还这么悲哀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虽然呢我们一切都照着做了，可是我们心里还是不放心呢，我们怕不保险呢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啊，你想想这一家的忧虑有没有道理？你可能会笑他们，因为上帝说呢，只要涂了血就得救了。那他们干嘛不信呢？难道上帝的话信不过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只要你刚才已经做了祷告，已经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你已经请他进到你里面，那你就已经有了永生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你现在呢，就要开始喜乐，开始感谢就可以了。因为圣经上主耶稣说过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我们是否得救呢？是靠上帝信实的话，而不是靠自己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上帝在圣经上说呢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是谁看见这个血就不灭我们呢？是上帝啊，是上帝一看见他儿子主耶稣所流的宝血已经涂在我们心门上了，那他在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他就必定越过我们，不审判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的宝血有多珍贵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只知道呢，上帝是非常看重主耶稣的宝血，他要拯救一切有他儿子宝血的人。今天你的本分呢，就是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的罪流出宝血，那上帝自然呢会看着宝血，上帝就要拯救你。所以你刚才祷告之后啊，你有感觉也好，你没感觉也好，这些都不成问题啊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依靠我们随时会变的感觉啊。上帝是以他的话为主，只要他看见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他就拯救你。所以你不要担忧，不要害怕啊！得救呢，不是你觉得自己配不配，得救呢是在于你相信耶稣。或是你想，哎呀，我信耶稣以后，我万一失败了，万一跌倒了怎么办呢？信耶稣呢，完全要看你有没有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啊，有没有请主耶稣进到你里面。圣经上说呢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单单的仰望上帝，仰望主耶稣，他就会使你心里有平安喜乐。以色列人的得救呢，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好，乃是他们听了上帝的吩咐，听了上帝的话，他们便信了，然后呢他们照着去做，他们凭着信心去依靠羔羊的宝血。那埃及人灭亡呢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比以色列人坏，而是他们没有涂羔羊的血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出这个分别没有？好，让我们离开以色列人家，来到一个埃及人的家里，他们全家呢正在享受天伦之乐。我就问了，你们一家怎么这么快乐啊？上帝不是说今夜要杀每家的长子吗？哎，先生，这一点事啊，请你放心啊，我儿子呢，一没有杀人放火，二啊他为人公义诚实啊，凡事啊他都凭良心， 啊，所以像他这种好人呢，上帝凭什么要刑罚他呢？那些以色列人呢，才需要用羔羊的血呢，我们家的儿子绝对不需要。好了，到了半夜，这个埃及人他的儿子死了。这就是啊，他靠着自己是好人，而不靠着主耶稣宝血拯救的下场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比一般人好，在大家眼中呢，你是位正人君子，但你就凭着比一般人好，你就能够免去上帝对你的审判吗？如果把你的私生活和你内心所想的都跟你像电影一样放映出来，你能面对你自己吗？不要欺哄自己了。圣经上说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你虽然是好人，但你如果不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拯救你，你还是要沉沦灭亡的。但是如果你虽然是坏人，或是不好也不坏，但只要你肯靠主耶稣的宝血，你就能够得救得永生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大限呢。等你的大限时间一到，上帝的审判便绝不延迟。圣经上说呢，你竟硬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上帝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你说到了那个时辰怎么办呢？那个时辰总会来到的，就像在埃及的那一晚啊，圣经上说，到了半夜，上帝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凡门上没有涂血的，尽都杀了。朋友，这就是不信主耶稣的结局，你不要再推辞了，赶快信主耶稣吧，趁着还有今日。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当时呢，每户埃及人家都死了一个，而以色列人家也死了一个，但埃及人家所死的是人，是长子，而以色列人家所死的呢，却是羊，啊，是代罪的羔羊。你看这是何等严肃的事！你是愿意人死了，还是羔羊死了呢？听先知约翰的呼喊吧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主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，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你何必再为担自己的罪而死呢？他已经替你死了。圣经上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所以你不必再死了，啊，不必自己再背着自己罪的重担。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吧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来吧，来向主耶稣承认你的罪，把压在你身上的罪一件一件的交托在主耶稣面前。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啊，你仰望主耶稣，看主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流血。啊，你看主耶稣的头被荆棘冠冕所扎，流血了。看他的脚，看他的手被钉子所钉，为你流血了。看他的身体肋旁被枪所扎，为你流下了宝血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一位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但愿你不要顾虑，不要疑惑，就在此刻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求告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应该沉沦， 谢谢你替我死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，求你赦免我从前一切的罪过，请你进到我里面来。
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